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就记载，主耶稣第三次清楚地宣告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主耶稣要让所有有心跟随他的人知道啊，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必有苦难，但终必得胜。十八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受难，但第三日必复活。人子这个称呼呢，是耶稣最常用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名称了。在福音书书中啊，共出现过八十一次。那么除耶稣以外呢，没有别人用这个名称的。在旧约圣经里头，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描绘的人子呢，是一位属天的人物。在末世的时候，神要托付他权柄、荣耀还有统治权，而主耶稣以人子来作为弥赛亚的称号，也是以人子呢来宣告他为人的一个身份。那么主耶稣呢，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其实啊，主耶稣应该是不止三次谈论自己的受死和复活的，可是在路加福音呢是第三次的记载。那么第一次明显的预言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第二次的预言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很可惜的是呢，主耶稣的预言门徒并不明白。那么紧接着呢，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医好了耶利哥的瞎子。那耶利哥呢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啊，它的位置呢是位于约旦河西大约八公里的地方，距离耶路撒冷东北大约有24公里。那么在耶稣时代呢，旧约的耶利哥城啊，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在约书亚记里头的耶利哥城了，大致上呢已经荒废了。但是呢，大希律王在旧城的南边呢就建立了新耶利哥城。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我们呢就会发现那儿记载啊，耶稣是出耶利哥。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马太和马可呢应该是指旧耶利哥城，而路加说的是新耶利哥城。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呢是出旧耶利哥城，要进到新耶利哥城了。那么在耶利哥啊，主耶稣就碰上了一个瞎眼的人。根据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的记载，这个瞎眼的人名叫巴迪买。那么当时呢，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呢，在长经的路上啊，还有城门外啊，常常会看见这些讨饭的瞎子。那么这个瞎子可能之前已经听过主耶稣的事迹了，所以呢，他一听耶稣经过就大喊，大卫的子孙啊，那这是弥赛亚的称号。因着巴迪买对主耶稣的信心，所以就按着他所求的，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就给他成就了。那么他果真立刻看见，于是呢，他就跟随了主耶稣，而这件事情呢，也成为美好的见证。巴迪买所求的呢，是肉体的眼睛能够看见。没想到主赐给他的恩典多而又多，不仅肉体的眼睛看见了，连心灵的眼睛也打开，以至于他跟随主，感谢赞美神。接着呢，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就描述了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碰见了撒该。那撒该呢是耶利哥的税吏长， 在圣经当中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这个职位，可能呢就是耶利哥城的税务负责人啊，可见这个撒该呢这个官多大。那么由于耶利哥呢是位于交通要塞，又盛产这个农产品，所以这个税收是很丰富的，再加上啊税吏常透过税收讹诈百姓，所以呢都很富有很有钱。那么撒该就是一个例子了。这个撒该啊想见识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人多呢他身量又矮，所以他就爬上了桑树，这是一种强韧的树，大约呢是9到12公尺高，树干虽然短，但是树枝呢却向四面延伸啊，可以承载一个人的重量的。那么主耶稣看见桑树上的撒该，就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暗示啊，主耶稣已经定义要拯救撒该了。那么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主到他的家，这又引起众人的议论，因为在犹太人眼中，税吏替外邦人做事已违反宗教规条，更何况还讹诈同胞的金钱。但撒该却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悔改，他愿意把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就还谁四倍。那按犹太拉比的教导，根据旧约利未记6章5节、民数记5章7节的记载，把家产的1/5分给穷人已经足够了。那么如果敲诈了别人，只需要呢偿还原数，再另加1/5就行了。但撒该所做的远超过律法要求，这证明呢他是真心悔改，所以主耶稣宣告今天救恩来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撒该是真犹太人，不只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且是按着亚伯拉罕信心脚宗去行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记好这一节，因为这一节是路加福音的要节，说出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而今天主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就记载主耶稣所讲的10锭银子的比喻。为什么主会讲这个比喻呢？11节就说啊，主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以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展开以神为本的弥赛亚国度，打败犹太人一切军事和政治上的仇敌。那么为了匡正众人的误解，于是耶稣就讲了10锭银子的比喻。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所以他就交代10个仆人去完成他的托付，而他的敌人呢也趁他不在的时候反对他。那这个比喻呢是取材于当时的政治背景，那时候罗马帝国的藩王啊都要亲自的往首都罗马，从罗马皇帝那里领受这个统治权，才能够正式的成为领地的藩王，就好像大希律王一样。而从属灵层面上来说呢，耶稣也不是马上实现他的王权，而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他也遭人敌对，他也有工作要他的门徒尽心去做。那这个主人交给10个仆人10锭银子，也就是每个人有1锭银子，1锭银子呢大约是等于100块钱，那么1块钱呢是当时一般人的一天的工资，因此呢10锭银子大约是2到3年的工资啊，而1锭银子呢就是100块钱，大约是3个月的工资。那么主人给10个仆人同等的资金，同等的机会，但有的仆人呢善尽职分为主人赚钱，不管是啊是个10锭的还是5锭的， 主人都会按着他的功劳派给他不同数目的臣去管理，但也有仆人不忠心主人的托付，反而在交账的时候狡辩，把过失缘由推在主人身上，当然他就会受到主人的责罚了，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主耶稣为这个比喻下个结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肯为自己和别人寻求福音益处的人将变得更加丰富，但是漠视或者是浪费所得恩典的人将变得更加贫穷，甚至呢，连自己已经有的也会失去。那么说完了这个比喻，主耶稣继续的往耶路撒冷去。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就记载，主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那时候主呢靠近了伯法奇和伯大尼这两个地方时，就打发门徒到对面的村子，可能就是伯法奇啊，去带一批驴驹来。那伯法奇呢是位于橄榄山啊，大概是耶路撒冷以东大概 1.6 公里的地方啊，而伯大尼呢是位于橄榄山东边的一个村庄，离耶路撒冷有3公里远，是拉撒路的故乡。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呢？而且还是一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呢？这是应验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预言，那就是弥赛亚君王是谦和的，带来和平的，所以他的坐骑不是威风的战马，而是叫卑微的驴驹。而驴驹呢是幼小的公驴。那么按照马太福音21章7节的记载啊，这驴驹啊还是和母驴拴在一起的。那么按照旧约民数记19章2节、生命记21章3节、撒母耳记上6章7节的记载，做神圣用途的动物是必须没有人使用过的。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时，众人就把衣服和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迎接耶稣，这是表示呢对显耀之人的欢迎和致敬。百姓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目睹或者是耳闻耶稣所行的神迹，因此呢他们就欣然拥戴耶稣为弥赛亚，并欢呼在天上神已经赐下使人与他和好的救恩，所以应该呢因弥赛亚的来到而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呢就看着这个城，为他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哀哭。本来主耶稣的到访是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带来救恩的眷顾日子，但耶路撒冷的居民却是抗拒耶稣，眼睛蒙蔽，不知道呢因他们不懂得把握救恩的时机，以至于呢他们最终被神定罪，遭受刑罚。主耶稣在这里呢也是预言耶路撒冷将在主后70年因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而引起战争，罗马军队呢就筑起土垒进入城里，焚毁整个城和圣殿，从此呢犹太人流离四散，直到1948年复国为止。接着19章45到48节就记载，主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到圣殿，但是他却发现了令他痛心的事情，当时在圣殿开放给外邦人敬拜的外邦院子里常常有买卖进行，那么去出售一些呢献祭要用的牛羊油和酒，本来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设于这个圣殿里头却会破坏神圣肃穆的气氛，也会妨碍外邦人的敬拜，更何况呢这些商人常常趁机会多方的榨取朝圣者的金钱，结果呢圣殿不但不能够成为祷告的殿，反而成了贼窝了。这两句话都是引自于旧约先知书的，难怪主耶稣会发怒，并且呢赶走买卖之人，洁净圣殿。